for the breaking.
我们为这破碎感谢神 ，Hallelujah！ 很高兴今天早上你们都在这里，很高兴圣灵在这里，赞美主！我要请你们起立，我们要直接进入到道中。今天我们只有一场聚会，下个周日有一场聚会。由于长周末还有交通堵塞等等的原因 ，John Andy 弟兄今天下午要去 Runton 去服侍晚上的聚会，因此我们祷告不会有太多的严重的边境排队的情况。我们相信他会好的。我们也想纪念 Tim Dodd 弟兄，他现在在德国。和 Panknan 弟兄一起聚会 ，Panknan 弟兄恰好是 Dijkstra's 弟兄的女婿。你们知道 ，Dijkstra 弟兄一直病得很重。据我所知，他的体力还没恢复呢。所以我们想要纪念 Tim Dodd 弟兄，愿神使用他。这是一次不容易的旅行。我们刚从莫斯科回来，然后两个半星期之后，他又进行了一次旅行，然后在周二他要回来这里。所以你知道，按着肉身，我们并没有，也许在卫斯理的时代，他们有过同样的挑战，要长时间的骑马。但我告诉你，乘飞机可不算是愉悦的旅行。Jim 弟兄，我很惊讶你能这么来来回回的飞。所以我们要纪念这点。另外，我想说。我们真的很感激那些弟兄们，他们参加西门菲沙大学周五晚上的聚会，感谢神在那里所做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它不仅发生在本地，我有过接触，不停的接触，大概在过去的四年里，和乌干达的 Busabosi 弟兄一起。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，但他的婚礼是 Tim Dodd 弟兄主持的，带着学校的一群人去乌干达的时候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。顺便说一句，以巴里牧师要在6月23日到这里来。6月23日的那个周末，他想要事实上是我们给他加了很大的压力。他想到周中来，我们说不行，你必须得在周末来，因为那是毕业季的周末。这些年轻人去你那里修你的天花板，不是为了让你错过我们这里的活动，所以他就不得不重新安排机票，多付了一点钱。所以他会在那个周末来这里，在周日讲到22、23号的周末。
So you'll remember that also.
所以你们要纪念这事儿。还有 Busabosi 弟兄，他刚从埃塞俄比亚出来，他结婚了。然后你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在给他来回的发短信 ，Tim Dodd 弟兄也是给他发短信介绍埃塞俄比亚，还有 Chimpaka 弟兄 ，Sean Chimpaka 弟兄。今天早上我感觉心情很沉重，他本该来这里聚会的，但是他的签证在纽约被拒了，不得不返回非洲。他在乍得工作。陈帕卡一家今天早上在这儿，我们想让你们知道，我们的心和你们一起很沉重。我们会祷告，求神拆除那些障碍，让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有一个负担，因为乍得就在埃塞俄比亚的附近。于是 Tim Dodd 弟兄不久前一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他说：“埃塞俄比亚是什么情况？”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。他说哦，他出现了三次，对我来说上个周。所以我们和 Busabosi 弟兄分享了这件事儿。他说我还没跟我的新娘子提过这事儿呢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结婚，但他说我想我要去那里度蜜月。所以他结了婚，带着他的新妻子去埃塞俄比亚去度蜜月了。 他在讲一座着了火的房子，我告诉你，他搅动了那个地方，搅动了人们。他找到了一位五旬节派的宣教士，然后他给了他一些信息。他刚认识他给了他一些信息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如果这对你有什么意思，你可以再联系我。”那个传道人走了200公里要回来见他，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，这真的在他心中带来了搅动。然后他遇见了一位女士，拜斯弟兄对我说，如果他是个男人，他会成为一名宣教士的。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，像他这样能清晰地得到启示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他打开了路德教会的大门，也许是通过他打开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他进入了路德教会，他有了两个翻译。我想这个妇人是在翻译成一种语言，牧师在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。巴斯在讲道，当然他只是直接的进入了这个信息，他开始传递这个信息。然后这位路德教会的牧师说，我可不能这么说。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些讨论，关于应该在讲台上发生什么，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的，他是怎么结束的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埃塞俄比亚永不会再一样了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些。所以我把这话拆了回去，我说他们给了主耶稣许多的控告，但是他们给出了一个正确的控告，他们说他搅动了百姓。哈利路亚，他依然在搅动人。阿们，所以我们会为巴斯波西弟兄祷告。他刚刚讲了，实际上他们正在收看直播，现在是在肯尼亚聚会，他在回家的路上，在肯尼亚一间教会讲道。神祝福所有的工人，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如此可爱的灵和同在，因为我们相信并知道你在这里，你说过你会在这里，你总是持守约定，你的信使告诉我们你遵守约定。我祈求天父，你会差来双倍的圣灵，在每一颗饥饿和等候的心里，我在等候，我真的是太渴望你了。主啊，我们爱你的同在，我们祷告你祝福人们，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，愿这是我们会记住的一天。我请求父啊，你现在就拿起这道膏抹我们，来接受，来传讲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要读一段的经文，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，然后会请你们坐下，但请把你们的圣经打开预备好，因为我们有相当多想要读的经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，因为主必亲自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，带着天使长的声音，并带着神的号从天而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我想再读一遍，对某些短语做一些的强调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所以主自己从天降临。请注意，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，带着天使长的声音。主不是天使长，因为他不可能既是亲救赎者又是个天使。没有天使可以满足这个位置，没有天使能够拿起救赎的书。这是主本人，因为那是神自己从父的怀里出来了，这位救赎主，他是那一位。所以并不是天使。顺便说一下，这在圣经里是第一次出现了天使长这个词。当有宣告时，他就会出现，因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抓住这一点，你们请坐。 我请你们绝对的全神贯注，我会尽全力的将。我不是确切的知道神究竟要我讲什么，要讲到什么程度，但是请你给我们一些，请你们给我一些余地和空间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也没关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强迫你接受一些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，但只要敞开你的心，思考其中一些事情，而且你必须非常非常紧的跟着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节经文，是圣经中首先出现“天使长”这个词。加百列说他来自全能神的面前，但他没有说他是天使长。我相信他是先知，说他是，但他现在是第一次提到这一点。主必亲自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降临，那不是一瞬间或一闪而过，或者全部发生在某个时刻，我们不知道。带着天使长的声音，带着神的号，带着神的号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得胜，死被征服了。那我们想要回到那起点，我们的始祖第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拥有永生。在某个时间的节点，我们没有时间表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只需要圣经所说的。但在某个时间点，一个堕落的天使长路西弗开始同这位妻子交谈，开始同他交谈，播下了不信的一个种子。他借着使用骨舌找到了一个声音，一个受造物，他也是一个受造物。他曾经是最接近神的，现在他来到了最接近人的那位身边，他控制了他。此刻这场本来在天上发生的战斗，说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路西弗和他的天使作战，胜了他，把他摔下去了，他被从天上赶了出来。现在他们来到了地上，来到了伊甸园，在地上他们来到了伊甸园。所以现在如先知所说，天使的战斗降临在了人类身上。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第一次与堕落的天使长的相遇，开始给人类带来了攻击和战斗。作为他的结果，死亡就来了。他是死的作者，他是死亡树，知识树就是死亡树。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，我们遇到的死就越多。因此这是一次对话，和我们是我们的始祖有的，他们本有永生，被赐予了生命树来吃。这个造访，这个能出生的骨舌造访了他们，它是堕落的天使长的声音所使用的器皿。到目前为止我们跟紧了没有？以下是他们之间简短的对话，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你们不必读，只要听就行了。蛇比田野的一切走兽更狡猾，他说，现在是简洁的对话，他对女人说，是啊，神曾说了吗？这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花园里的树。蛇对女人说，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，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，他必须得亲自建立， 主必亲自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，带着天使长的声音，并带着神的号从天降临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他们听见了那声音。第八节，他们听见了主神的声音，在这天凉爽的时候在园中行走。我要对你们传讲天使长的声音这个题目，主题是翻开每一块石头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人，我不相信我公开的讲过，但是当我们有人上来有非常严重的情况，非常严重，最近的几天我使用过，我还把它送到了海外，因为我们一直在为丽蒂Kuhlenbrunner 姐妹祷告，她在瑞士，她是但以理弟兄的妻子，她是主要的弟兄之一，她和大卫梅尔弟兄一起工作，在那里举办大会，他们对此有负担有意向，她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妻子，他们有一个孩子，他倒下被攻击了一段时间了，实际上好几年的时间了，他忍受着如此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他们认为是在他的背上等等，医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，但他实际上在失去 体重，最近的几天几乎都走不了路了。不同的人为他祷告了，我们也参加了。今天早上我听说他的疼痛已经止息了，我们对此非常的感恩。但是我给他们发了信息，当我遇到严重的情况时，我自己就经历过，我会拿起确信神这篇信息，伯兰弟兄在那里说，然后我会给出原文。他说过很多次，多少次他自己翻开了每一块的石头。当你把每一块石头翻开检查时，如果有什么东西，你发现一些东西，你在质疑，可能没有彻底纠正，然后他就为此悔改，把它纠正过来等等。他说，如果神仍然保持沉默，那你就必须得确信神。因此现在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有，我希望你们跟紧了我，现在我们有了第一个罪发生了，现在我们要翻开每块石头，那是神在推动的。耶和华神呼唤亚当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他说，是神在说，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？他并没有赤身露体，但他们，对不起，他是赤身露体的，但他蒙上了帕子，他们蒙着帕子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他想知道的。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？他说，你吃过那树上的东西吗？你吃过了那个吗？这男人说，哦，这女人把他给了我，他在翻开每一块石头，那女人把他给了我，给了我那棵树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？你知道，从来都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？那妇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是他们如何开始翻开每一块石头，事物的根源在哪里，问题出自哪里。伯兰弟兄说，当人们上来到他面前时，他说，那如果你有什么罪，他说，如果你有隐藏的罪，就不要上来，因为他会揭露出来的。撒旦来到夏娃这里，开始推理神的道。这是伯兰弟兄的一个说法。他说，撒旦告诉夏娃足够欺骗的东西，他告诉了他真理，但不是全部的真理。 在真假葡萄树中，他说，说出过的最大的谎言，它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。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就是撒旦告诉夏娃的。在一位真先知行事的方式中，他说到夏娃就开始推理了，撒旦这样说，那他又回到了那场谈话中，那他说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上过学，我是这个神学院的教授，而我告诉你，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学到了神是如此的良善，我们在神学院学到的神是如此的良善，他并不期待你做他写在这里的所有的事情，他没那么期待过。然后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神告诉他们的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必定死。现在我们迈出了多迈了一步，因为主必亲自带着呼叫的声音，带着天使长的声音，带着神的号从天降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现在我给出来这些只是为了立下一个根基。在被提这篇信息中，你们必须记住，被提这篇信息是在33年事工的结束时讲的，招聚一群人，招出一群人，你相信那是被差来呼召一群人的吗？现在他在告诉那群人，我相信我们是那群人其中的一部分。在被提这篇信息中，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讲，他说有三件事发生了，一个呼叫，一个声音，一个号角，必须发生在耶稣之前。注意，在耶稣显现之前，他说当耶稣下降时会做完所有这三件事，所以我只想说，我只想对这些事说阿们，你不必搞清楚它，只要对它说阿们就可以了。一个呼叫，他说什么是呼叫？是一条正在说出来的信息，呼叫的声音已经发生了。他说这呼叫声是在传递出来一个信息，首先生命的粮的带来，即将诞生一个心腹，会产生出一群的百姓。那伯兰弟兄可以说那样的话，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不会有呼召，不会有人出去，不会有人作为信徒被抓了，被抓住了。我说的是这个信息的信徒，我不是在说那些正在进行的软绵绵的废话，我说的是那些热心的委身的人，他为他们做成了一些事情，即使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说，这太难了，我们刚刚听了这破碎者的歌，有时你觉得我走不了往前了，但是你能，我无法再多忍耐一件事，但你可以，我应该已经放弃了，但是你无法放弃，就是做不到。你有永生的话语，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？一个人能去哪儿呢？即使一切都四分五裂了，门徒们的一切都四分五裂了，领袖走了，领袖死了，他在坟墓里了，和他一起的那些伟大的使徒们，有份于神迹奇事的人，他们都躲了起来，教会的书记也自杀了，一切整个的国家都，从前人们蜂拥而来为得医治，现在人们蜂拥而来喊着要流他的血，你找不到比这更悲惨的处境了。他说他们可以回到他们原来的犹太会堂吗？旧的形式化的东西和旧的死的东西，他们无法回去，没地方可去了。我要来问你，你要去哪儿呢？你会去哪里呢？耶稣甚至邀请他们离开，他回对领袖们说，你们要走吗？你们要去哪里？约翰弟兄、汤姆弟兄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你们要去哪里？回不到我们来的地方了。哈利路亚。 因此他是这么说的，第二是复活的声音，他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，带着一个声音，还有一个号角，没有说他就是那个声音，尽管他确实是，你们得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他比一个声音大多了，他也是复活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，但是你如何联系这一点呢？他是一个人，在这点上他是一个人，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神，他从神那里来，神可以以任何他想要的形式来呈现他自己。所以这第二是复活的声音，同一个声音。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个月了，神说，圣经的前三节，神说，他说了什么？有谁听到了什么了吗？今天人们试图搞清楚，你知道，从技术上，你无法，你永远无法把神搞清楚，你走得越远，就越多地表现出你的无知。这个脑子是一小茶匙的灰，想在这里试图弄清楚这些事情，这是永恒的神。如果神愿意，他可以拥有另一个宇宙，也许他已经有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算谁？我们算谁呢？一个小地球上的小尘埃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。在他创造的这个广阔的宇宙中，他不仅找到了我们，他还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他种子的子宫。这就是撒旦到这里来的原因，这是说出的道的果子，他总是在那后面对说出的种子表达贪婪。无论那说出的道在哪里，你都会找到他。所以这第二件事是复活的声音，同一个声音，大的声音，将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召唤出来，同一个声音。第三，他说第三是号声，他总是吹号节的声音，呼召人们去参加盛宴，这将是新妇的婚宴，与空中的新妇共进羔羊的婚宴。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信息，把新妇呼召到一起。我说哈利路亚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正在去晚宴的路上。你们在去晚宴的路上，你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参加一次教会聚会，我们正在离开这里的路上。这个世界是一片的混沌混乱，所以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信息，把新妇呼召在一起，接下来是睡着的新妇的复活。这些人在其他的时代死了，然后会一起被提号召，在天上吹响空中的盛宴。为什么，朋友们？这就是所要发生的。大概还剩下四五个小时六个小时给他传讲，然后他的嘴唇就会被封住了，说的是伯兰弟兄。因此这个信息正在翻开撒旦伊甸园中的每一块石头。神亲自带着一个声音降临在他的伊甸园里，翻开每一块的石头，直到他追查找出谁对此负责为止。你对此负责吗，亚当？哦，你给我的女人，她给的我，你对这事负责吗？骨蛇把她给了我。好的，神就把她留在那儿了吗？没有。然后他走向了骨蛇，他说，哦，你是那个为此负责的。然后他就说出了预言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种子和他的种子也彼此为仇。任何找你讨论蛇种论的人，只要带他们去看看那段经文，说等你告诉我那是什么，我就可以和你讨论了，否则免谈。这是全能神亲自和古蛇交谈，他并不是在和绕在树上的蛇交谈。来吧，大伙们，他是在和一个聪明的存在交谈，足够懂得他说的话。神有这么说吗？一个知道的足以质疑他并播下怀疑种子的家伙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末日，我做陈述时，你们得好好的思考一下，这个信息确实是 翻开了撒旦伊甸园中的每一块石头。你会看到这巨大的退步，不道德的发生，透过这声音来了一个讯问，这次问得很直接，那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把它翻过来，再把另一块翻过来。哦，我是在这里得到的，这是我的传道人说的，这是牧师说的，这是别人说的。你有一位先知来了，说他们被教导了，他们是被教导的，他们的神学院，还有他们所有的神学，以及所有这些普世的运动，所有的这些结合在了一起，只是在争论那些的弱点。你不能拿着一大堆的弱点把它结合起来形成强项，它只会变得更加软弱，更加邪恶。圣经说了，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。朋友们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必须得思考这一点，显然你们也会。所以当米迦勒，当发生在天上的战争，路西弗被摔了下来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儿。我说我把它写在我的笔记里，注意，路西弗的职位空置了，他不再在那儿了，但他来这儿了。所以他失去了自己的位置，但他没有失去他欺骗的能力，因为他立刻继续的做他的事儿了。是他堕落的本性或者其他的什么，我无法解释所有这些事，但他开始做他正在做的事情。他在战斗中做了什么，他在那里做了什么，欺骗了天使，将他们打倒，摔了下来，他们跟着他来了，或者跟他一起被赶出去了，他继续了相同的这个程序，他还一直挺成功的。他可不是什么软弱的小角色，人们会开玩笑，知道带着一把叉子，分叉的蹄子，还有尾巴，算了吧。他已经渗透到了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。你口袋里有钱，他在经济里。他在工业界内，他是学经济的。你的口袋里有一张身份证吗？他在政界。我们都得接受教育，他就在那个系统里。你们现在可能很安静，你们在我说完之前可能会更安静的。你是那个必须得有一把宝剑的人，一个道可以在字里行间分开，在字和字之间分开，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比任何两刃的剑都更快，能刺入抛开，甚至骨节骨髓魂和灵。很多次我们说，不仅是身体和灵，而且是魂和灵。你的魂被造是为了接受神的道，但这个系统想要渗透进来，想要把你的生命给同化了，直到你再也找不到那条分界线了。但现在要听我说，我要做出一个声明，只有相信神启示出来的道的信徒才知道那条分界线在哪儿。他们有第六感，第六感告诉他们，到此为止，休想再进一步了。我会使用你，但你休想利用我。我在这世上，但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在这儿，我得接受教育，我要谋生，我要工作，我在做买卖，我在这儿，我在那儿，但我会借着圣灵存留，他是我生命，我家庭，我孩子的主。有很多年前了，这个地区的学校系统 他们发了消息说，我的女儿们必须得参与到她的舞蹈课程中，因为他们已经把舞蹈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了。他们发消息说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对此事的立场，他们传话说舞蹈课将成为他们成绩的一部分。因此如果他们不参与，他们就得不着分数。我说我写了一封信，写给老师，写给那个检查的人，我把信寄给了这个地区的八个传道人，没有一个传道人给我回话。我说最后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我说谁在为他们的那个跳舞伴奏呢？是五旬节派牧师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参与到跳舞里面，但他们在伴奏，在伴奏里面。我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，我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。所以我说我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，我说你们有责任教我的孩子们他们所需要知道的，就是人类生活的那些基本要素，阅读、写作还有算术。但我和我的妻子对他们的社交生活部分负责，我们得把这部分留给我们自己，你们跟他们的社交生活无关。于是他们就简单的告诉了老师，我们不能参加。于是老师说，那些不能参加的人，你们可以去拍球了，或者在舞台上做点其他的活动，体育教室里的其他人做别的事。哦，你猜怎么着？一大堆的年轻人，所有的年轻人，所有的人都跑去拍球，做那些傻乎乎的事儿去了。直到老师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们都得回来。他说我知道你们可以跳的。 No， 他们不想回来，整个课程三周之内就彻底给崩溃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说朋友们听着，神知道那界限在哪里，你们知道界限在哪里，你们里面有某种东西见证了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听从这个声音。所以在使徒行传中，我说现在天使长路西弗的职位显然是空缺了，但是他继续做他的事儿。听使徒行传中的这段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的职分留下了空缺，他的名字叫犹大。这就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，他可以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，所以他们在选择另一个人，使徒们他们在抓阄，叫他得着事工并得着使徒的职分。犹大因犯罪已将他丢弃了，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路西弗也是因犯罪而把他丢弃了，犹大因犯罪把他丢弃了，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众人为他们抓阄，抓出了马提亚来，他就和十一使徒同列。我们知道今天差来的先知说那是他们的选择，但神的选择是使徒保罗。马提亚并没有写下经文，但新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使徒保罗写的。圣经在犹大书中说，然而天使长米迦勒，这只是第二次在圣经中这话出现，然而天使长米迦勒在与魔鬼争辩时，他为摩西的身体争辩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指控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在启示录的系列中，他们说召唤约翰上来的声音，那同样的声音对约翰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是有一天召唤教会的同一个声音，召唤教会说，召唤教会说上到这里来，召唤约翰上来的同一个声音，也是同一个声音呼叫死去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是同一个天使长的声音。耶稣不会站在这里说让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复活，它是一个声音，是神差来的声音，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，是说出的道已经被宣告出来的那个地方。神不必回来传讲或再次发出一个声音，他已经被说出来了。 主如此说已经被说出来了，他降临，他带着呼叫的声音，天空中传来呼喊声，那不是他，是一个使者，一个地上的使者说出了那道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我和那人之间有一根火柱，我在通过那个火柱传讲。我告诉你朋友们，没有其他的活人有过这样的证实。我说感谢归给神，我们有这样的证实。你们不为此感到高兴吗？同样的声音召唤拉撒路出来，叫他从坟墓中出来。同样的声音是天使长的，基督就是天使长的声音，基督就是天使长的声音。他说天使长的声音，哦，这号角，基督的声音，召唤约翰上来。同一个声音召唤了拉撒路。圣经在耶利米书中说，现在稍微岔开一下，但我们将完全按照相同的思路来看。他说在耶利米书29:10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赐你们有盼望的结局。然后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你们祷告我，我就垂听你们。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你们要祷告我，我就垂听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全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就是这句话是给这整个信息带来权力的。我想知道神在寻找的是谁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寻找什么。我想到了你们年轻人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，现在更多的责任落在了你们的生活上。我该选择什么职业，或者去往什么方向？哦，我要去哪里？你的头脑需要做决定，很重大的事情。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寻求。我想告诫所有听我讲道的人，在会众中的，现在所有在网上收听的人将永远听到，我们需要做大规模的搜寻，查清神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关于我们永恒的家和我们永恒生命的。我们需要搜寻这事儿多过我们在寻找的自然的东西。我们付出何等多的努力，寻求人类生活中的最后一件事。我们其实需要找出这些属灵的东西。我最近一直在蒙福，因为我在信息里这么多年了，在经文里面，当我坐下查考的时候，它真的是来自那么多的方面，因为我已经对它熟悉了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你是一名传道人呢，任何人都可以。我和妇人们交谈过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只是听了信息，听了磁带，他们就大大的张开了嘴，他的启示就从各个方向过来了。我一直敬佩这一点，我认为这非常了不起。我们需要寻求那些小事，神说过的话，先知称他们为金块。我读到过一个人，我第一次听说是在新闻里面，我搜了一下他。有一天一个名叫福斯特范的人，他要因癌症即将死去，这是最近的事。他要因癌症即将死去，就决定隐藏一大笔的资产，超过了100万元，有人认为可能是200万，其中有黄金和宝藏，就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不远的地方。这事儿已经被传开了，在 CNN 这个新闻频道和其他的地方，而且他还写了一本书。 他写了一本书，里面包含了线索，关于他在哪里。
Everybody wants that.
每个人都想得到那本书。
And they're not just reading like a newspaper.
他们可不像看报纸那么粗略的阅读。哦，是是，行行，不，他们不像读报纸那样读，他们会搜寻每一个可能的词汇。我曾和 Mark Mature 弟兄交谈，他不介意我提他的名字。今天早上正在直播收看这次聚会，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营地了，所以我们说深祝福你 Mark 弟兄给我讲这个故事，他不知道我会用他。但他说我们正在谈论某件事儿，某种情况，他说他接受他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他曾是警察的一员。他说我去学习了一个课程，非常密集的培训课程。他说这门课实际上是由一个有犹太背景的人设计的，他是绝对的，就像世界上的审讯权威一样。他说这人说Mark 弟兄如此深入到了这个人所说的话里，等等等等。我想他当时可能在那一刻并没有抓住，几乎是一字不差。相比伯拉罕弟兄开始时所说的话，他说是这人说人被造不是为了说谎的。他说因为他被造不是为了说谎的。伯拉罕弟兄说人被造是不会说谎的。他说这个测谎设备、测谎仪能够证明这点，因为你可以获得你不在场的证明，绝对没有瑕疵，你可以带着如此的自信说话。但那个机器的震动会在那里表明出来，表明你并没有说实话。当你回答某个问题时，这个人只有一点点不同。他说人被造不是要说谎的，他说那会显出来的，他说他会下来流露出来，从他嘴里出来这样的词汇，他进入到他的词汇里面。在审讯过程的某个时刻，他会因为话给出线索，这取决于那个审讯的人发现他用了什么词汇，实际上是个关键，是欺骗的关键。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，看起来他得到了一个信息， Mark 弟兄正在学习这个课程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某件事的发生。他说他把他单独放进了那个课程的一部分当中。他说这是整个项目的记录，在某个情况下，如果你能确定这里有一个字在这儿，它是这个欺骗的关键，显明它是不对的。他说如果你们能找到它，我会给你们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。 Mark 弟兄说，我说接着发生了什么。他说我全部铺在了那上面，我研究了它。他说我找到了那个词儿。我说你找到了。他说是的，我找到了那个词。然后我就回到讲员那里，我说，他说我找到了这个词，我确信我找到了这个词。这个词是 and, A-N-D, 是和的意思。他们把这两样东西联系起来，他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但他没有流露出来。所以他对这位教授或这位讲师说，他说 and,和这个词，他说你是对的，就是这个词。他说那我能得到什么奖品？他给了他一张大号明信片，大概这么大。他不知道我会讲出这些，我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事儿说出来。他给了他一张大的明信片，明信片上有张房间的图画。他说几年前，这个人说几年前，一名苏联俄国喷气机的飞行员把他们一架最新的飞机飞到了伊朗。多少人听说过这事儿？是的， 我看到了，我听说过这事儿。他说他把它飞到了伊朗，我想也许是为了寻求庇护或其他的原因，我不知道。但整个事件我记得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国际混乱，我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，但结果是我认为是美国允许他们把那个飞行员带回俄国去了，也许留住了飞机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他们审问了他，在克格勃的审讯室里面，说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，他画了一个房间，他说这是第一张克格勃审讯室里面的样子，克格勃调查室的内部是他被审讯的地方，他说我把它给你，所以这就是他得到了他的奖品。但我想到了这位范先生，你们介意我放开了讲一会儿吗？我想到了这位范先生，他写了一本回忆录，一本书，那个钥匙，能找到宝藏的钥匙在那里面，他们还没有找到它，但他们一直在找，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去试图找到这个价值$100,000,000的宝藏。你能想象他们会做什么吗？那些人出了海，跟踪测量一些事物，尝试找到沉船的位置，好让他们找到一些沉没的宝藏。我们有隐藏的宝藏。先知说，如果有一家药店，如果街上有一家药店说，我们有一种注射液，可以给你永生，我告诉你，会有足够无知的人去排队。想一想，也许有啊，我有什么损失呢？我去排队，会有人。可现在，满有怜悯的神，听我说，大伙们，神在他的怜悯中，在延伸的恩典中说，我要再次来做，我会完全按照发生在耶稣基督生命中的去做，我会再做一次，我会这么做，遵循相同的模式，我会选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我会让一个人从贫困中出来，我会选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人，我开始赐给他超自然的能力，还有看待事物的智慧，他会讲论诸天，谈论他对风暴说话，让海归于平静。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们听说过的，几周前我告诉过你们，把它留在我心里50年了。我告诉了你们，我看到了一场风暴，在那场暴风雨中过了四天，被困在帐篷里，4天被浸泡在里面，神处理了这事儿。先知说他结束了，否则今天早上我不可能站在这讲台后面，如果他没有结束，他说他结束了，我们会骑着马干干的离开这里。我今天在这里要做见证，说那就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看到那天空完全的变蓝了，我脱下了我的雨衣，我脱下了其他的外套，卷起了我衬衫的袖子，因为天实际上变得很热了。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神是无法测度的，为了向我们确认，时候一到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日子。范先生后来发现他自己脱离癌症了，但他并没有收回这一切，他写在回忆录里，他说他在那儿。我们不仅有神的回忆录，我们还有神的道。就查考而言，有两个方面。在我所读的耶利米书中说，他说你们寻求我，全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这种寻求是小心的寻求，这不是在听个磁带做成个背景音乐那么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这点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带着祷告来听，我们应该读这道，把自己放在经文里面。 我强烈建议你们这么做。我说的是寻求，你们不该这么安静。寻求是要求，而且如果你正在寻求，如果你丢了一样东西，你首先要做的是你会回到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领地，你频繁的一次又一次的光顾它。你看到那些执法部门、警察局，当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出现时，他们会来来回回，他们翻个底朝天，他们会寻找哪怕一点点的线索。先知开始讲到人子，大卫之子，神的儿子。你知道他怎么称呼这些事吗？这些金块，我想知道你是否发现了，这是金块。有些人看这些东西，他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是什么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信息的价值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要引用的话语的价值，我要讲的或者是经文，或者是他们的持续性。所以我们寻求，我们在祷告中寻求神，我们操练他，我们学习他，我们在应用中寻求神，不仅是头脑的知识。我刚读到，我刚从俄国回来时，我读到的，他们担心很大数量的年轻人在18到25岁之间在世上没有工作，这是新闻，加拿大新闻里面的重大新闻，上周的广播里说的，12.6% 的人口没有工作，说的是失业的年轻人。他们说现在全体的美国人大约有 3.5 亿人在18至25岁之间，世上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工作，这是世界人口结构出现的变化，它产生了问题的连锁反应。这名教授或者任何正在演讲的人写了这篇文章，发表在《经济学人》杂志上，我相信是的，或者是巴黎的《先驱论坛报》。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它给人带来一种的错觉，不是一种错觉，是让人灰心失望。人说我们必须得找到什么方法来缩小教育和工作世界的边界，他们之间的巨大的鸿沟。因为一个人可以受了如此高等的教育，信徒必须划清界限，并知道要有多远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我的目的是活出敬虔的生命，成为那里的榜样。我的首要目的是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女儿。我想对年轻女士们说，你想继续深造，因为你现在没什么可做的，那就继续深造。你得决定，绝对确定它是某样东西能增加你的母性。
Hello，
我要学哲学，要做什么呀？我要进入科学领域，它能帮助你养育孩子吗？伟大的使徒保罗说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妇女嫁人，生育孩子。哦，也许他已经不再流行了。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什么在流行，我们在谈论经文所说的，神把他的宝藏隐藏在他的道中，他们就在那儿。但撒旦跟着来了，说，哦，这并不是最终要做的，我们并不是要进入最终的结局，我们正在进入到永恒的事物中。然后这种寻求还有另外的一面，那就是求你鉴察我，哦，神啊，大卫王说的，知道我的意念。很显然这里有些东西他也许并不是完全的理解，知道我，知道我的心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这是不同的意思。他是彻底的查看我，检查我， 直到查明查清楚。你知道我在讲道时也用过这个例子，圣经说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他并不是用恶来试验他，他像检验矿石一样的检验他，把他研磨成细粉。 Ryan 弟兄，你的歌破碎，不仅是破碎，还得被你碾得粉碎粉碎。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麦子，这一粒麦子被磨碎了，直到成为细碎的粉末，为我们做成饼。哈利路亚！他很熟悉这份痛苦，他不只是造访，他并非没有承受痛苦，他熟悉失望，他熟悉失望和苦难。他好像被我们掩面不看的一样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。你想让他做你的主吗？我愿意，我确实愿意。大卫说鉴察我。使徒保罗说，蒙爱的人啊，不要以为奇怪如果有烈火的试验临到你们，好像一些奇怪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了。当伯兰弟兄谈到翻开每一块石头时，在确信神这篇道理，让我快快的读这段，因为我还有很多要讲的，我必须快快的到达这里。他说，当我们承认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满足了神的每一个要求，我们相信神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，是按照他的旨意，我们承认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纠正了所有的错事，做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一切，神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我们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，但他依然保持了沉默，他就是不肯回答。他继续说，我确信今天早上我正在对着到达过那个境地的人传讲。然后他接着说，我自己也去过那种境地很多次，这岂不是很好吗？我自己也去过那里很多次。他说，当我追溯我的生命时，这是我唯一能找到这个短语的地方，它成为我今天早上的主题，翻开了每一块石头。我会发现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就会去承认这一点，说主神呢，我会去把它纠正过来，然后你去这么做，然后再回来说，现在主啊，你是神，你会回应我的，肯定的，我已经满足了每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要求我做的事，我满足了每一个要求。但他还是不肯动，似乎陷入了沉默。那时你就必须得确信他是神，不要变得灰心。唯一的事情是在你的心里，你要确信神。哈利路亚！我认为这是如此的鼓舞人。朋友们，当我的脖子上有一个椎间盘的突出损害了脊髓的时候，医生说我们会尽快让你上床躺下，在这张纸上签名，签了字，来免除他们的任何责任，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触碰那个脊髓。我说，我走出了他的诊所，我说，有没有别的可能？他说，没有，情况不可能改善啊。他说，我必须得进去，从脖子那里，然后从你的臀部取出骨头，或者从牛身上取骨头，把它们融合在一起，把那个椎间盘吸出来，就是那压迫了脊髓的。他说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那时我走路的时候还得把胳膊举过头顶，我就这样走进车里，我上了车，现在我就开始了我的寻求。我说，带我去教会吧。我来了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让当时的三个弟兄他们站在跟我站在一起， 我说我现在完全照着我对人们所说的，当他们陷入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遵循了这些话语。经上说你们受苦的呢就该祷告。我想对会众说这话，当你受苦时你要祷告，不要打电话给别人，不要操起电话或者去社交媒体上说什么东西，你要去祷告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让他呼求，这就是找到这个宝藏的线索。我对那三个弟兄说，我不是要求你们来这里为我祷告，我说我要严格的逐字遵守圣经，我来这里是为了祷告，我请你们和我一起祷告。我说我并没有病，我只是非常的受苦。我跪下来祷告，什么事儿没发生。接下来的两周我体重掉了10磅，我回去找同一个医生，我说我来做手术了。他说但你状态怎么样？我说过去的两周我体重掉了10磅，这有什么用吗？但他说但是你，他到隔壁的房间来，他说你没有变得更糟。我说陈医生，理查德陈医生，他是在皇家哥伦比亚的三位专家之一，皇家哥伦比亚医院。我说我是来这里做手术的，但他说你的情况没变坏呀。我说但我也没变好，我只是在测试，因为主已经告诉了我，是一个声音通过我自己的声音说出来的声音。我说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让我好了。他通过我说我愿意，你去痊愈吧。我站在这个讲台后面对会众传讲说，不是更好，不是改进，而是痊愈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16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儿，从来没有医生碰过那块椎间盘。我跟女婿们去打猎，我去骑四轮车，我完全的自由了。他们告诉我，我的三个椎间盘，我有三块椎骨，他们之间没有椎间盘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，但我知道我的作者，生命的作者，哈利路亚，已经差来了这道。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转向的。我并不是在反对医生，我常去看医生，不是特别频繁，但我会去看他们，接受他们的建议。但有的时候当人只能走这么远的时候，我的先知说那就是神开始的时候，这就是他开始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这个生命消逝，人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了，而你的亲人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了，还有另一位永生的作者，哈利路亚，他已经说出这道了，这复活的道。我接受了这道，你接受了那复活的道，就是这超越这个生命的，哈利路亚。原谅我变得激动了，但这是值得兴奋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的另一次寻求亚伯拉罕，我离讲完还早着呢，我可能需要再讲一篇道了。但亚伯拉罕在寻找一座城，他如何的寻求一座城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。他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能真正把这件事牢记在心里。他从未得到过他，但他不停的寻找他。先知说我不会把他读完，但先知说他在寻找他，因为他见过了那座城的王，他遇见了麦基洗德。他说我知道那个城市在某个地方，我知道天堂就在某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它具体在哪里，但我知道它在某个地方。他告诉过我了，我也遇见了那个城市的王，我遇见了那王，我听过他传讲，我听过他传讲，我听过他的声音，我永远无法否认他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亚伯拉罕，先父亚伯拉罕，我也追随了那信心的脚步，我寻找同一座城市。哈利路亚。 我说我要在那座城见到你们。那一次的遇见，说神呐，我们每天都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来遇见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祝福，我们需要你传讲。不，那一次的相遇，亚伯拉罕遇见了麦基洗德一次，就让他充满了盼望，他从此就没有偏离自己的方向。神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孩子们，他寻找这座城，并对此意向忠诚，尽管他并没有占据这座城。接着，我希望你们没有太疲倦。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对那些领袖和人们说，他们本该更清楚，我现在对你们和你们年轻人说，我强调你们是因为你们有思想远远超出了我的思想，你们要真正的吸收这一点。你们习惯学习了，也习惯了记忆，你们记住这些东西。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在那里面有永生。他几乎在读他们的心思了，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。他们去犹太人会堂，我们坐在教会里，你有永生？哦，当然了，我有永生。他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经文是为我做见证的。经文告诉我，他告诉你们，我在这个时候会在这里。朋友们，我不想压上任何的重担，但在座的各位以及那些在网上收听的会众，那些还没有真正得到可靠的线索的人，关于神的先知，神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，我会给你们差遣先知以利亚，他会让你们的心回到父辈的信心里。如果你今天说，我需要让我的信心转回到最初父辈们的信心那里，那么书卷就在这里，回忆录就在这里，历史就在这里，未来就在这里。神的先知已经来了，他在其中的最后一个信息中说，我认为那是必成的事，那篇他说，神说的如此的清楚，他说，我已经把那地方都给你了，我已经把地址给你了，我给了你所有的数据。他告诉了人们他们来自哪里，他说出了一切，启示了他们内心的秘密。他说，神这样的神已经不能再做任何更多的了。我想对你们说，朋友们，如果神能差来更好的，他会的，他已经差来了他最好的，他已经差来他最好的了，他无法做更多的是为了带你去天堂了。所以你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以为那里面有永生。在预言显明现代的事里面，我来读给你们听，记住，他以三个子的名字而来。首先，他以人子的名出现，从未称自己为神子，他当然是承认这点的，但他说现在他在五旬节之后来了，他以圣灵的形式回来了，超自然的灵，现在他是神的儿子。在千禧年，他会成为大卫之子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他说他来了，人子，神子，人子，大卫之子。哦，圣经里满了这些金块。你今天早上坐在这里，你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金块吗？那是更大的宝藏，它比我给你整块的金子还好。为了让你意识到，神差来人子启示耶稣基督，做了所有这些事情，我能听到，我能读懂，我可以在思想中消化它。哦，我在何等的日子啊！他说，我今晚岂不是，听一下这点，今晚我难道不是竭力在逐字逐句地告诉你们吗？甚至是具体的位置、地点、 名字、数字，还有其他的一切，所有的时代的迹象，所有的一切，他们在这末世已经到这里了，这是所有迹象的目的，弥赛亚的迹象，复活的迹象，他们就在这里。他说你们肯定能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他说瞧，就是如此的简易，你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了。他说当他在地上时，他说你们查考经文，因为你们认为经文里有永生，他们在为我做见证，证明我所看到的。我希望你们能紧紧跟着我，你们再给我几分钟好吗？我有一个关键的想法，这个信息的关键部分，但在我这么做之前，神也进行了寻找，他趟过了很多的泥土、污物和泥土才找到你，他等候时经历了大量的教义、教导、胡说八道，就是为了找到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。当我想到这点时，如果没有这个信息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这原本的生命，全能的神收回了他的控制、全地，还有他所有孩子的所有权。他在一本书里有他的记录，这是一本救赎的书。让我告诉你朋友们，当我说的时候，你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们在努力的节约用水，他们想要洁净地球，他们想要绿色生活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想要救赎这积累起来的一团混乱。撒旦无法挽救他所污染的地球。这是一本救赎的书，这是最初创造他的，他是唯一知道如何更新他的。他的先知说他借着火来更新他，水是做不到的，他会借着火来更新他，他甚至会焚烧诸天，和你们所有的战争、游戏、所有这些污秽色情的东西，别让他使你忧愁，朋友们，这整个的场景将会在神圣洁圣洁的火中结束，那就要毁灭他。于是他们找遍了天堂，找到了一位救主。有人为伯拉罕弟兄安排了一次聚会，一位土著的弟兄站起来唱歌，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歌唱，我会让你们听他唱，那是最美丽的声音之一，这是他所说的，这是他所歌唱的。我让他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找遍了天堂，找到了这一位，唯一的一位，不是天使长，不是撒拉夫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在圣洁的神面前来拿起这本书。流血的羔羊，他说他在哪里？他来自永恒，他一直在打仗，他不是为自己而战，他是为你和我而战的。这首歌你们会听到的，哦，何等的救主。这些是他的评论，请给我们足够大的音量。站在这里真好，我有一点缺场，缺麦克风，第一次歌唱。 第一次向着一大群人歌唱，但是赞美神，他在我的魂里，我知道我可以为他站立，说我得救了，赞美主，我已经得救了一年零两个月，三个月了，赞美主，服侍神实在是太奇妙，太奇妙了。我要唱何等的救主，我曾经漂泊在罪的幽暗深谷，内心没有一点的盼望，他们在诸天寻求，找遍了天堂，找到了一位救主来救我这可怜失丧的魂。何等的救主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他的心在哥哥他破碎了，他的双手有了钉痕，他的肋旁被撕裂，他献出了他生命宝血，甚至是为了我。他离开了富家，舍弃了一切的丰盛，带着他全部温柔宁静的心，从天降下，他献出了生命的宝血，使最污秽的人都成为了洁净。哦，何等的救主！哦，哈利路亚！他的心在哥哥他破碎，他的手上面有钉痕，他的肋旁被撕裂，他献出了他的生命宝血，甚至为了我。死亡那冰冷的洪流，我不久将要度过，他的手将引领我安然经过，我要加入那合唱团，在那座伟大的城市永远在那里歌唱。哦，何等的救主，哦，哈利路亚。Was broken on Calvary, His hands were nailed scarred, His side was raven.He gave his life blood for even me. We 再来唱一遍副歌，你们唱得很好。哦，何等的救主！哦，哈利路亚！他的心破碎， 在哥哥他的手上是钉痕，他的肋旁被撕裂，他甚至给出了生命宝血，甚至是为了我。波兰弟兄从这后面走了出来，只有一堵小墙从这边走了出来。如果你听磁带，你能听到他说不能算是一个传道人，如果在这样的歌唱之后你讲不了道的话。他告诉我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好的一次聚会，是沿着西海岸过来的整个系列，加利福尼亚、俄勒冈、华盛顿，然后是土著人当中。我打算以此作为结束，我想不算是一个低沉的收尾，反而是一次一个振奋上扬的结果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圣经说，在彼得前书，彼得在记下来说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言你们要得着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被荣耀。
Of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the glory that should follow.
当耶稣他正要走向他的苦难时，就在十字架之前正要走向他的苦难，这是在那之后写下来的，要走向他的苦难。他说，父啊，荣耀你自己。随即有声音从天上传来，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打雷了。那位长七印的先知回到了这段经文，在启示录第十章中有打雷的声音，有声音如雷。他说，他回到那处经文，他说，你们瞧是什么雷声呢？那是神的声音，这个信息是因着神的声音而来的，它不是人的声音，不是某个机构的声音，也不是神学院的声音，它是神的声音。于是圣灵就在你心里做见证，你的魂知道这并不是出于人的，这不是来自哪本书的，这是神说话的声音，它如同来自神的雷声。而你里面的圣灵在指明，被显明出来，神的灵在你里面正在寻找，正在扫描，不住地扫描这整个的地平线是什么，他在查考这随后要来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。论到心腹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，使我们查明现在就是这个季节，是这段经文的内容要应验的时候，并且它正在被应验，它正在被应验。让我们向我们所处的季节清醒过来，先知们预言了将要来的恩典，在他们里面的神的灵谈到了基督的受苦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。通过里面的意象，借着圣灵，先知们看到了某些事情，他们看到了，我要说从亚当开始，亚当失去的要重新恢复了。他们说，我们里面的圣灵在见证，说这是会被恢复的。先知一个接一个的死了，另一个又死了，但他们说，我们里面的灵在做见证，这是要被恢复的。听着朋友们，只要祷告求神给我力量和声音，这是这篇文章的核心，因为它会回到你的地址去，你内心感觉到的事情，你可能会感觉你称之为繁荣，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积极的感觉，并不是这些，远远超出了这些，这是神的灵在见证，写下来的关于救赎的文字 在这本书里他见证了，在这日，这是他再次荣耀自己的时候，他要再一次荣耀他自己，神要再一次荣耀他自己，在另一个时代，借着另一群人，在撒旦的伊甸园当中，当一切可想象的都成了卑鄙可怜的时候，道德低下邪恶，甚至人的正直都消失了。到那个时候我会回来，到那个时候我会再次的传讲，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再是人的声音，那是我的声音，正如你们已经听到的说，这不是我在说，不是一个人，大伙们，不是一个人，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不是一个人，这是那个声音，希望你们原谅我，那就是天使长的声音，主要的天使在说话。哈利路亚，神没有把这个信息托付给任何其他的声音，这个声音，哈利路亚，你是这地上有荣幸听到这些事情的人，你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女士，耶稣基督的灵和你里面的灵，即使在你的困苦当中，在你的失败之中，你里面的魂说，现在正是这季节，现在就是这时刻，这就是这个信息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复活的时候，这就是了，我不会再次拆来了，我不会再做了，这就是了，你不会再听到它了，神不会再拆来另一位使者了，不会再有另一个人兴起了，这就是了，你得到了你要得到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最好寻求他，把他寻求清楚，并且相信他，用我们里面的一切四处的寻求出来，找到神留下的这些金块，他留下的这伟大的宝藏。我认为那些先知们一定是看到了，他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它，但那是向他们见证的那份荣耀，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早期教会的兴起，在新约当中带着神纯净的道。哦，那些先知呼唤着被盗的以色列再次的回到队列中，他们一定在想，哦，那一定是何等的荣耀，活在那个时候，当神不仅是感动我的灵，但是当神进入到人的里面的时候，哦，神呢，我希望我能活在那个时候。他们会说，他们看到教会的兴起，他们看到了他在能力中前进，他们看到了迹象、奇事和神迹。哦，神呢，巴不得我们能活在那个时候，但那个时候不是给他们的，他们必须得回去面对他们被盗的百姓，心硬的人拒绝被感动，被他们心里的神的道感动，他无法把他们带入到盼望中。使徒彼得辨认出了他们里面的灵，我认为他们看到了，先知说早期的教会所以有医治、神迹、奇事、异象和能力，是因为永生神的道以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样式骑马出去对抗他，去征战。我要做一个宣告，你里面有的足能够对抗那外面的一切。我不在乎是西门费沙大学还是高中或者其他一些受咒诅的地方，你里面有足够的来抵挡它。所以在天堂，天使在呼唤，他们一定是看到了，他们一定看到了这本书在最初的主人手里，他们里面的灵说，有一位配得拿起那书卷。难怪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天使长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 你永远不是在崇拜伯拉罕弟兄，是神抬举了他，给了他带领的位置。这时有一位天使，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启示录第五章中的那位大力的天使说，凡愿意的让他，凡愿意的让他来拿起这本书。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他过来了，接过了书卷，并揭开了封印，打开了书，并把这道拆了下来，给了一位天使，说出了这道。他说他会带着呼叫的声音，他会带着一个声音下降，不是他传给另外一个人的声音。你们最好听我说，你们最好听我说，复活已经被说出来了，这就是被提的顺序。复活已经被说出来了，神所要做的就是把它带来，带到时间的交汇点，一个时机。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可能已经走在街上了，就在你离开这次聚会之前。如果你错过这个，你就会错过他们。不要错过这个，不要错过你现在正在听的，不要让它从你的头上越过去，不要变得迟钝，要说这是给我的，这属于我，这是我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我的宝藏，这是我的宝藏，它属于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它是你们的，孩子们，是你们的。神除了把它给你之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它是如此的慷慨，你里面的圣灵正在见证，我说的是真理，这个信息讲的是真理。即使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你也要同意说这是真理。哈利路亚，先知在间隙这篇道中，他正要走向封印，封印即将开启，他说呼叫的声音出去了，这呼叫的声音出去了，整个天堂响起了呼唤声。谁是这位配得的？谁可以告诉我们这个？除了先知，谁能告诉我们他能看到那个维度？呼叫的声音都出去了。如果一个人能站在这地上，听到医生在说什么，在一周前或一个月之前，他甚至能听到天堂里发生的事情，说有一个呼召的声音，一个护照的声音已经出去了，要找到一个配得的。米迦勒站在那里，加百列站在那里，没有天使，没有天使长，他说，但是神本人就从他的，就是从他的怀里出来的，成为了人子，神的儿子。他来了，说给我这本书，把这本书给我，我已经流出了血，把书给我，没有其他的方式。我已经为这书付清代价了，我已经为它的内容付清了。听着，几分钟后我就要结束，我还有很多要讲的。下次你读启示录十章一节，很多很多次，从一节到七节，你们读了很多很多遍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想强调一下，你们允许我这样做吗？这个来拿起书卷的，他说，他可以说，我已经被提供过整个世界了，我已经被提供过了，撒旦来诱惑过我，这堕落的天使长来到这地上，试图诱惑我。他们向我展示了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哲学，所有的政治权力，所有的超级大国，所有的政治权力，所有的财富， 想一想他所有的诱惑他都向他展示过了，但他说服不了他，他只要求一件事，撒旦只求一件事，这位堕落的天使长只要求一件事，服服敬拜我，你就能拥有这一切。朋友们，你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他愿意放弃每样东西，好莱坞的所有魅力，这些人所有的美丽名声，所有的体育运动，所有人的所有的明星，所有那些获得了金银铜牌的，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奥运会里面的，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，我把这亿万亿的人都给你，只要你愿意服服拜我。如果你们能够理解或者尝试去理解，你就会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了。当他在天堂时，他说我要升上高天，我要像神一样，他想被敬拜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启示录中告诉我们，这龙不是什么丑陋的龙，是你想象出来的。圣经用希腊文告诉我们，它是一只奇特的兽，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黄金，所有的艺术，世上所有的关注，所有的财富都在它的里面。众妓女之母，那些跟随的，受了同样的洗，对神的位格有同样的认识，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异教的，他的假期是异教的，所有的一切，甚至是着装、着装要求、主教和教皇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是异教的。感谢神的拯救。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朋友们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们试图让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去亲吻那个偶像，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这是不对的，我不会亲吻这块木头。哈利路亚。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这一切。所以我们来了，现在要紧紧地跟着我。我看到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不是他的头上罩着红，而是他的头上有红，那红就是约，这是他心里的想法。这约，这道已经下来了，这个仇敌，这堕落的天使长试图污染，试图稀释，试图掺假，用那宗派的谎言，现在他的头上有红，从天降下，我是来恢复他的。哈利路亚。先知说这就是基督。现在听着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请紧紧地跟着我，脸面像日头。他说和启示录里第一章里一样，他的儿子在能力中发光，因为那是象征，是审判的宣告。现在仔细听好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在启示录第一章中，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黄铜在被锻造的黄铜一直是审判的意思，旷野杆子上的铜蛇，黄铜海成了玻璃海，因为那是审判。好的，你们还跟着我呢吗？现在说到他的脚还有他的头，这里头这个字与那个死刑和极刑有关，请非常紧密地跟着我。任何至高的、首要的、杰出的、 用于人就是主人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用于基督就是主，用于丈夫和教会的关系用于事物就是房角石，他就是房角石。现在他来了，他带着这道来了，带着至高审判的象征。原因有两个，心腹他在地上有一个使者紧紧地跟着，让那使者宣告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犯过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正在下降，带着至高的审判，并不是针对个人，而是针对他。他将翻开每一块石头，追溯回到起头，说你骨蛇才是做这些事的，你撒旦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龙这老魔鬼撒旦要被扔进那火湖里，他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启示录的这本书卷中，摧毁他们，因为这是至高的审判。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你，不是一个教会成员，而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你，你并没有责任。只要你悔改了，你就没有责任了。这血和还有正在降临的他，是那位付上了超级代价的最高的代价。哦，神啊，给我足够的声音，为至高的审判付上了至高的代价。你的罪已经接受了至高的审判，被这个法官本人，这位配得的，这位戴着发冠的，哈利路亚，所以他可以说你自由了，你洁净了，你没有瑕疵，你没有皱纹或任何类似的东西。至高的审判，因为越过去在另一头是一个火湖，因为他将在那里结束。这个老魔鬼，这骨蛇，这龙，所有的一切以及跟随着他的一切即将进入到彻底的毁灭中。我只能对你们说，朋友们，一个时候即将到来，你就再也不会被他困扰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永远不会再受到他的困扰了。哈利路亚，他接受了彻底而且极致的死刑审判，为了拆给我们的子，就是这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在他的面前复活。最高的法官来了，要审判一个拒绝神的世界。先知说，先警告后审判。哈利路亚。但是在那日子里，第七位使者的声音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差来第七位使者，让人们知道这就是正在下降的那一位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事工的结束时，他说他下降时会做这三件事，所有的三个。他的脸面像日头，他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卷，是展开的，他的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的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当他呼喊时，七个雷发声。这本打开的书，甚至是他大喊的声音，是一本打开的书的结果。如果这本书没有打开，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现在这本书已经打开了，他就有话要说。他大声的喊叫，当他大喊时，七雷就发出了声音。当七雷发声之后，我正要写下来，就听见天上有声音对我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但是在第七位天使崔浩发声的时候，当他开始发声的时候，神一切的奥秘都要揭开了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 我想继续讲出在我里面的东西，我里面的灵在做见证，在催促你们。我不是来讲道的，我里面的灵正在做见证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信息了，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印证了，所以要抓住它。朋友们，这个印证对你们来说是何等宝贵的财富，这样的宝藏，这样的宝藏，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惊讶。昨天我和 Roger Smith 弟兄坐着喝咖啡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我们享受了美好的时光，真是美好的时光。他说我们去喝咖啡吧，我们去了同一个地方，他正要出去，我正要进去，他说我们去喝个咖啡吧，我说听起来很好，我们就坐下来聊天交通，我们讨论了这道的打开，我们开始谈论这个印证。他说印证这就是了，他说你知道人们总是试图贬低这印证，嘿，我告诉你，我非常感恩每一个超自然的印证，荣耀归于神，这是我们所爱的这位神的彰显。阿们。哦，我必须得停下来了，否则我不会停了。神祝福你们，让我们起立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今早我的杯不仅举起了，而且已经充满了。主啊，我相信今早这里的每个杯都被举起了，充满了，溢出来了。我们听了你的道，我们的心底深受搅动。今天早上何等的声音，我们今天早晨今天这个时候收到的何等的声音，你所兴起的一些人，他们吹出的是同一个号角声，一种乐器的声音。主啊，让这复活发生在我们当中。父啊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一直是我们的渴求。主啊，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，他只是拉近了距离。主啊，我们的下一个握手，我们所吃的下一餐，主啊，我们随时在盼望着，随时原子的变化。所以主啊，正如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如此的享受在其中，我们非常感恩你的仆人，感谢主为一位属神的人将自己降服于你。我祷告神呢，当我们接受到我们里面的深处时，我们深深的进入到你的道中，我们可以真的在心里感恩说，在主的家中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父啊，当我们接受到这些金块时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听到的，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让我们思考他们，让我们浸泡在他们当中，让我们谈论他们。主啊，今早愿他不仅仅是一次聚会，然后就出去忘记了讲出来的，愿圣灵有大量的存储在你孩子们的心里，让他们的心也燃烧。主啊，他们就能跑个六英里，宣布复活已经来了。愿我们奔跑真爱的携带着这个信息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感恩圣徒的聚集，以及今早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愿他们带着火热的心前行，感恩你所做的。主啊，今天早上在我们生命中的伟大的事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将我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你，我知道你爱我。